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23章的第27节，一直到末了第56节。这段圣经记载耶稣在世最后的一段时间，在复活以前，在钉十字架的过程的当中的一些的真实的记载。我想在这边好像今天早上很正式的看到几件事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是有很多跟随耶稣的妇女看到耶稣被人家判了刑，要脱去，要赶去钉十字架，所以他们在那边就跟随着耶稣这边来，在人的情感上他们觉得有很大的忧伤难过，所以他们就嚎啕怎么样？他们就嚎啕痛哭，用嚎啕痛哭来形容，就证明说他们心里面真的很难过，很无奈，不想耶稣死，也没有办法起来跟这些罗马兵丁反抗，跟罗马的巡抚在那个地方来质问。就在人数上来讲，他们也不是多数。虽然从前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人很多，虽然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很多人听他跟随他，但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似乎要钉死耶稣的人跟在那边嚎啕痛哭的人之间的比例来讲又不成比例。虽然说民意如潮水，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一下升一下降，今天我们不要活在人的鼓掌里面，我们也不要在乎太在乎人的嘘声，我们要在乎的乃是我们所做所行的是不是父神所喜悦。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我在这边看见人会随着人的环境在里面改变，一下子哇和尚啊那奉主名来当一场，一下子又把他钉十字架，一下子来跟随耶稣，一下子又所以今天我们拥戴一个人也好，今天我们打击批评一个人也好，看看我们有没有很像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很像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一群百姓？还是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像我们的主一样的？其实，当我们在遵行天父旨意的时候，甚至是我们有能力可以证明我就是的时候，而神要用一个方法，就是不要你去证明你是什么，你只要按照我的话去做我的计划。虽然别人把你看成一无是处，但是你所做的却能够成就神救赎永恒的计划。我们在这个时候的选择，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我今天读的这个感动非常深。我们常常是在我们有能力可以主宰一切，而神的心意领导我们是要我们放下我们所谓的能力，而怎么呢？要我们真的遵行神，背负人的软弱。我在想，这就叫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吧。今天我们多少时候是为了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放下我们自己所有一切，放下我们的能力，放下我们可以表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成就感，放下我们很多的成就感，而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拯救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但是呢，当耶稣有这样的心，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体会这一点啊。但是耶稣正在这样的时候，这边呢，跟随耶稣的这些妇女不能体会这个，他们反而在那边嚎啕痛哭，这完全是人的情感上面的难处。我不能说不正常，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他们跟随耶稣，他们爱耶稣，耶稣今天落在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很正常，就像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人在那边哭，在那边我们想去安慰他，我们想要怎么样，对不对？很正常。 很正常。这个正常是人性里面的正常，而不是在属灵眼见在真理上面的正常。所以耶稣在后面就开始讲一句话，你们不要，等于说耶稣意思，你们不要为我哭，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你们要为你们自己哭，是这样。我是不太懂的，其实慢慢在思想里面，当然不懂的就会向神提出问题，提出问题以后，因为思想里面就有一些的答案，我愿意把这个东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什么叫做你们不要为我哭，你们要为自己哭呢？假如你为我哭，好像就觉得我真的那么的失败，那么的可怜，那么的不成。其实不是，将来让你们能够避免整个大山啊倒在我身上，小山啊把我隐藏起来了，这样的一种极真实的审判的时候，那么你怎么能够逃避，你怎么能够面对这样的审判呢？只有你今天不为我哭，而是为我感谢神，因为我遵循了天父的旨意，怎么样呢？去愿意为世人的罪，愿意为那些为耶稣哀哭的人的罪，怎么样呢？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有一天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能够在面对极大刑罚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他们能够过去。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就有的时候我们可惜别人，为别人哀伤。其实正是要为我们自己哀伤，好像我们常常有爱心，要关心别人。其实我们关心别人的心态，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情况，怎么样来关心我们自己呢？好像我们关心别人是做一套做法，是不是？那么我们关心别人所做的这一切，有没有做在我们自己身上呢？对不对？这句话，我们教导别人是一套人家教我们的教导，那么我们用教导别人这一套有没有来教导自己呢？慢慢我们就看见，在很多宗教活动的里面，人在人的情感的里面，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也有很多很人性里面很真实的表现，但是这样的表现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逃脱将来的愤怒吗？能够帮助我们面对将来的刑罚吗？我们为耶稣要被人家钉十字架哀哭，但是我们有没有为耶稣愿意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感恩呢？两种泪水，一种泪水是哭耶稣，一种泪水是为自己哭。我们不为耶稣这个话语是，你们要为自己哭，要为自己所犯的一切的过犯，要承担自己罪恶的后果，你们要哭。但是今天呢，不，我来，你们只是为我哭，就没有想到要为你们自己哭。今天我们的人不是常常这样吗？我们常常想要为别人做什么，我们为别人做什么，有没有想到我们为别人这样做的，也要为自己做？我们想到我们要批评别人了，有没有我们跟别人做一样也要批评自己？今天我们常常落在这样的一种情形的里面，真的求主光照。我们不是在人性里面为耶稣哭，我们乃是更要在有属灵的看见的里面为自己哭。等到我们在灵里面，在生命里面，在主的真理里面，我们看见为自己哭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会为耶稣今天所遭遇，耶稣今天所愿意为我们承受上十字架的一切，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可怜耶稣了，我们可怜自己了。我们可怜自己怎么样？我们就会为耶稣感恩，我们就会有一份眼泪，是一种感恩的泪，流也流不尽。到那个时候，不是可怜耶稣，而是感谢耶稣。当我们这一种情绪在信耶稣的过程里面没有的时候， 我们顶多像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用人情仁义跟随耶稣的妇女一样，到有一天会嚎啕痛哭，没有看到希望，没有看到耶稣这样是真正的成功，没有看到耶稣真正这样是顺服天父的旨意，可以拯救我们，避免将来那一个审判临到的时候的可怕。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那么下面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下面分享的第二点是，耶稣被列在罪犯之中，这是先知早就讲的。果然怎么样呢？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人。其实我说这三个十字架，这三个十字架是什么呢？这三个十字架乃是今天我们所有人的，就是今天世界上的一个最好的写照。其中还参杂了一段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边讲着他们到了一个骷髅地，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假如我们有看过一部电影叫这个叫什么《基督受苦遇难记》，是不是？你们讲了几个字就把耶稣在那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其实钉十字架是件已经很痛苦很残忍的事。然后当耶稣在面对那么人生对他来讲是那么痛苦那么残忍的事的时候，耶稣在那边却口中仍然有恩言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天当我们遇到人生里面人对我们哈坦，人对我们很大的麻烦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是会口出咒诅之言，口出批评之言，还是会口出恩言。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人心里所存的口里就说出来。耶稣心里所存的他口里就说出来。今天当我们在遇到别人对我们的误会，别人对我们的为难，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们口里面会出来是什么，那个时候就证明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遇到，对不对？我们听到人家讲一套的真理的说法，我们也很自然就可以去说，真的不代表什么。唯有我们在遭遇到人生里面像耶稣遭遇的，或者像一般不信耶稣人所遭遇到的事，我们口里所出来的话是跟他们不一样的还是跟他们一样，那个时候才决定我们从前所信的耶稣到底是耶稣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说了主会说的话呢，还是我们从前根本得罪的不是耶稣，我们只是得罪了一些有关耶稣的道理，结果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这套道理不能救我们。今天很多人不体会这一点，今天很多人是要去学习耶稣的道理，今天很少人真正的要耶稣。我再说一次，今天很多人去学习圣经的道理，但是却不愿意走圣经里面神要我们走的路。今天多少人他只是要有关于耶稣的道理，他根本不要耶稣。我们不要以为一个人讲讲耶稣的道理他里面有耶稣，不一定的。你比如说一个人讲讲律法他里面就会真心的怎么样的，不就会成为神喜悦的人，不是的。这一点我没有看清楚，难怪很多的神的百姓在旧约时代有很多的百姓他们落在犹太教里面，今天在耶稣基督定死复活以后新约时代怎么样呢？难怪还有那么多人在天主教在基督教的里面，他们真的内心深处有耶稣吗？假如有耶稣怎么样呢？假如说有耶稣，耶稣就是爱，我们里面就会有爱，我们有多少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多少爱。我们的主是圣洁的，真的在主，我们里面要的是主，那我们有多少耶稣我们就有多少的圣洁，是不是这样？我们说我们的主他是生命的光，他是世界的光，我们真是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怎么会有黑暗，因为里面有光。 但是假如我们有的只是耶稣的道理怎么样呢？我们有耶稣的道理，我们不会增加我们的爱的。我们只里面只有耶稣的道理，没有耶稣本身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也不可能会比别人更圣洁的。我们只是会把圣洁是什么跟人家讲，但是碰到污秽的时候，我们内心生出来喜欢的不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能够出恩言，因为耶稣是恩典的主，因为耶稣是心甘乐意，他遵行父神的旨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拯救我们人类，所以他怎么样，他是甘心乐意的。人家还说定十字架人戏弄他，好笑他，你就下来，你能救自己不能救我们。他能够救我们，就是不救自己的话，那么那些人讲的话不都是愚昧自己的话吗？假如耶稣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了，他还能够救我们吗？你看今天我们看不起别人，我们嘲笑别人的观念跟论点，正是证明我们的愚昧。耶稣下十字架了，救他自己就不能救我们了。今天我们还嘲笑耶稣为什么不救自己，你看这不是一件很愚昧很好笑的事吗？求主怜悯我们。今天人家笑我们笨笑我们傻，有的时候我们在网站上都说，哎呀这个大爹啊，人家笑我笨笑我傻。对，人家笑你笨笑你傻，假如我们是忠于耶稣遵行耶稣的话，人家笑我们笨笑我们傻，正是为了我们要让他能够聪明一点，让他能够多得着点益处。那一个人这样说我们，而我们有耶稣的性怎么样的，对，我宁愿让你觉得我笨，你才能够得着更多的恩典。当我们在这样一个角度里面去，在我们生活的里面真实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耶稣给我们太多的机会，在基督死的形状上让我们与他联合，只是我们根本没有看见。我们也不羡慕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难怪怎么样呢？我们只要定十字架的耶稣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到最后行不出神的意来，这个怎么办呢？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那么多年，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相信他，他真的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但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能够行吗？所以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耶稣被交于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从死里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就说假如我们有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就能够成为或者能够做神看为义的事。我们只要为我们仅仅只要为我们钉死十字架的耶稣的话，我们顶多得着的恩典是我们做错的罪恶他赦免。那我们做不到的义呢？我们做不到神心意里面的东西呢？那么这个难怪为什么很多信耶稣人会那么的可怜。怎么叫可怜呢？一天到晚求赦免求赦免求赦免。那么好，另外有一群人怎么样呢？另外有一群人对得着了某一方面的真理的一套的说法，这个说法是真理，是不错，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放心好了，你既然已经相信耶稣了，我们昨天今天以后的罪主都赦免了，对，相信这一套都赦免了，都很好，感谢主，因为我也是这样相信。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相信耶稣赦免我们的罪，能够帮助我们行合神心意的事吗？假如我们能够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就能够在耶稣基督复活生命大能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其实在我们生活的里面， 我们常常会遭遇到被人家讥笑，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样。我们有心真的爱一个人，我们愿意挑担他的软弱，我们愿意背负他一切的痛苦。等到怎么样呢？好像被钉十字架以后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忍受不了别人，假设你能救自己，你不能救自己还能救我吗？那我们就开始救自己。我们一开始下十字架救自己，就不能救他。夫妻的吵架也好，同工的别扭也好，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想救自己，以至于就成为不能够帮助拯救别人。像耶稣留下了这一条的路，就是给我们开通了一条能够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的路，让我们才能够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求主怜悯我们，主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再三的刺激他，再三的毁谤他，再三的侮辱他，再三的轻视他。耶稣怎么样？耶稣知道说，我不救自己才能够真正的合神的心意，能够拯救别人。今天我们有什么力量让我们愿意继续留在别人错我们受痛苦的十字架上，而愿意在那个上面不救自己的？这样的人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他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别人。下面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强盗，马来插进来的强盗。其实这三个被钉十字架的是人生最好的图画。那么第一个钉十字架的怎么样呢？自作自受还不悔改，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嘛，对不对？自作自受还不悔改，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到最后就这个沉沦，一败涂地。还有一个人怎么样呢？自作自受，知道错了悔改，愿意悔改，愿意去求耶稣。这样人怎么样呢？就会得着主的应许，说今日你就同我在乐园里了。那么第三类人怎么样呢？是像耶稣这样的人，钉在十字架怎么样呢？你错，因为我爱你，我愿意为你受痛苦。那么假如世界上，我在讲跑不出这三样的人啊，那么我要问的是，像第一种那种自作自受死不悔改的，今天在世界上这样的人多的，那么这个世界会更好的，还是像耶稣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家，在这个世界上越多，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家，就小的地方拿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里面愿意像耶稣这样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多，我们的家庭会幸福呢，还是会痛苦？那么若是我们的家庭里面像第一个强盗一样，这个自作自受还不悔改这样的人多，我们的家庭会幸福还是会不幸福？而中间一种怎么样呢？我真的错了，我知道，我愿意悔改，有没有？有还有盼望。那我今天真实的问的是怎么样？今天在我们的家庭，今天在我们所处的礼拜堂，今天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社会世界，到底哪一种人比较多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啊？我是哪一种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每一个人人生都有痛苦，都要被钉十字架。问题是，我是哪一类的人？今天我们的家里面，假如我是一个像耶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的性质的，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不救自己下来的话，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下面我插进来再讲一件事情。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今天你就同我在乐园里了。因为他们今天就要死，所以说今天你就同我在乐园里了。今天我们常常我们为了安慰人，有的时候我们是乱讲真理。哎呀， 呀，现在就在天堂，一个人过世以后，现在就一直在天堂里面呢，顶多在乐园里面。新天新地还没有完成了吗？我们好好读启示录，我们圣经好好看，地上的这一切的国都还是人的国的时候，是不是啊？新天新地哪里来？新天新地才是真正实质的天堂，神同在的地方。今天怎么呢？今天那个装饰整齐的新耶路撒冷还没有从天而降，新天新地还没有来到。那么我们今天死的人怎么样？我们今天死的人是这个不信主人在阴间，对不对？我们真正蒙恩的救人是在乐园，都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都在等候霎时之间怎么样？这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有没有？在主里面已经死了的人怎么样呢？首先复活，我们这活着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人要在他们之后，有没有？那个时候还不是上天堂呢？按照圣经里面的这个真实的记载，那时候我们都要被在空中与主相会，有没有？是不是啊？我们在空中与主相会，基督的宝座在里面，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以后怎么样？以后神要带着得胜者到地上来建立千禧年神的国度。你以后这一千年完了以后，魔鬼要从无底坑里面被释放出来，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他要迷惑地上的这个哥哥跟什么马哥啊？这个我们可以去看启示录。以后怎么样呢？以后魔鬼要跟所有跟随他们一起被打下硫磺火湖，那个时候怎么样呢？白色大宝座起来，山林海所有的人不信主的人也通通都要复活起来来受审判，有没有？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一切所有的通通被神对付以后，新天新地才来，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活在神的天堂神国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要安慰人，我们说哎呀他现在已经死了，这个信耶稣他现在就在天堂，不，他现在在乐园，在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求主怜悯我们。其实我们常常用神的话变成一种应景的客套的，是不是啊？不，我们应该在真实的里面，我们虽然有安慰，真的像这个，我记得我祖母过世的时候，我父亲过世，我们在那个墓碑上刻的是什么呢？等候复活，有没有？是不是啊？不是说现在在天国这边是这样的嘛？我们至少要有一个盼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是怜悯我们。所以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耶稣没有跟他讲说今日你要同我在天堂里，但我们好好去思想，今天真的我们人什么时候才是整个极大成的恩典，极大成的救恩，就是将来有一天新天新地里面，就让我们知道整个救恩的美好。求主怜悯我们，开启我们的心。下面还有一段圣经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耶稣的身跟人家不一样，耶稣在世界上活的跟人家不一样，耶稣的死也跟人死的不一样。耶稣的死可以说惊天动魄，耶稣的死可以说天象都移位，耶稣的死变成是历史里面一件不得了的事，因为这是划时代的事。耶稣死的时候的情景都还不是划时代，耶稣整个死的时候的一个现象一个结果那是不得了，是什么呢？是在圣殿里面发生的。耶稣死的时候怎么样呢？天变。耶稣死的时候，我将我的灵魂交到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同时怎么样？同时在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中间裂为两半。这是一件什么样惊天动地的事呢？那意思就是说，本来在至圣所跟圣所的中间有一个幔子，人至圣所里面是什么呢？是神同在的地方，约柜在那个地方，不是这样吗？ 我们懂圣经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人不能够除了大祭司，也才是一年一次，不带着血不能够进这个至圣所，不能够进这个幔子的里面去。所以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还要链子带在里面，走路叮叮咚有声音，等到什么时候链子不响的时候，就证明说这个人在至圣所里面被神击杀，要用把他拉出来。那是什么？那是神同在的地方，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去，没有经过血就不能够去。好像神跟人之间有一个拦阻，人进到神面前也有一个拦阻。这是犹太人都知道，我们今天读圣经人也都知道。那么但是我们真正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情况又在哪里呢？我们只知道这个道理，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路已经通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让我们可以直接到神那里去，神也可以直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里面。现在我每次读到这段圣经，我都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这是有一天我很早以前读的时候神问我的一个问题，问我说，那么好，这个圣殿啊，在耶稣断气以后，圣殿里面的幔子已经从中间裂为两半，有些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看，就是已经圣所进至圣所的幔子已经都裂开了。但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那么圣殿那时候还在？圣殿一直到提多将军，就是主后70年以后吧，那个提多将军进耶路撒冷才把这个圣殿整个一块石头部落在石头上嘛。那么好，在耶稣断气耶稣降生33年半，到后面还有将近33年半，刚好一半一半啊。假如这样讲的话，我只讲个大概哈。我要问的话，耶稣死了以后，到提多将军把整个圣殿一块石头部落在石头上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要问的是，圣殿的里面至圣所跟圣所之间还有没有幔子？我要问大家这个问题。我不晓得大家读圣经的时候，神有没有曾经问过你这个问题？至少我在读的时候，圣灵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说，耶稣死了以后，殿里面幔子已经裂开了，那时候提多将军还没来将这个圣殿通通摧毁，至圣所到圣所的幔子还有没有？既然已经裂开了，还有没有？那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成为我将来在侍奉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挡在神跟人的中间做 agent 做代表，我只愿意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让人能够直接要神，不要透过我。这在我侍奉里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为什么说人家说王某人打电影是这样的人？因为神有一天这样问我，还有没有幔子？我的答案是还有，因为有人一定把这个幔子补起来，或者是重新再做一个。因为你没有了幔子的话呢，这些祭司吃什么？这些祭司长还搞什么？这些大祭司还有什么搞场啊？今天你看，多少所谓侍奉神的神职人员，就是一群什么呢？一群那些把神跟人之间路已经裂开的幔子把它缝起来。你没有我就不能怎么样，你没有透过我的训练你就不能做传道，你没有透过我这样你就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是吗？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爱所裂开的，或者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每一个人可以直接到神那边去，让神也能够进到每一个愿意叩门祈求的人的心中的时候，我们还要挡在神跟人之间吗？我们好去 些事项，这对耶稣基督来讲是一件何等大的伤害。主做了这样的工作，我们也把布幔给他捧起来，我们也做那个新的挡在神跟人的中间。那个布幔谁？那个布幔就是所谓服侍主的神职人员。没有我不行哦，你还要跟我告解哦，你还要透过我。你以为只有天主教里面这些东西？你看今天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存在一个哎呀，牧师你来为我祷告，我们怎么不教导他你要自己祷告，他一定叫我祷告呢？是我们表现的我祷告比你有信心，神一定听，是不是？我最近有两次，一次给人家请去做这个帮人家这个证婚的时候，跟人家就人家结婚的时候跟人家分享，一个是人家小孩满月的时候要去。我同样讲到一个点很重要，我说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传道人就好像个和尚尼姑一样可以来给你祝福，我们也是一个罪人，蒙了神的恩典，跟你一样，我没有办法把神的祝福给你。假如一个人他不愿意遵行神的话，走神的路的话，你什么人来都不能给他天上的祝福。甚至先知还受神的灵的感动，不要再为这些不走我道路的百姓祷告了，我不会听。我说这个小孩谁来给他祝福，他会蒙福啊？只有做妈妈的好好从小教养孩童，让他走知道神的话，走神的路，那么他才能够得到天上的祝福，不是吗？一对新人，你以为怎么样呢？牧师、神父、传道去跟他们证婚了，他们就会幸福呢？没有这回事。假如真的有一个人，你到他面前，他为你证婚，你婚姻一定会幸福。那个会累死，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人家都不放过他了。啊，在什么地方结婚？在教堂里面结婚就会幸福哎。在哪一个教堂结婚幸福？你告诉我，那个教堂忙不赢了，一天到晚要排班了。不是，是结婚的两个人愿意走主的道路，婚姻才会幸福，不是这样吗？哪有什么，主都已经用他的生命把人跟神之间的阻碍那一个幔子都裂开了，开了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今天干什么？又把它缝起来，又把它挂上，你不透过我就不行，一定要来参加我的训练班，一定要来这样那样。为什么我不能够真的看见，凭着一个信心说你真心的要走，像保罗一样，神就能够像怎么样使用保罗就能够使用你。什么我来训练你是什么呢？神都不用我们，我来使用你有用吗？是不是这样？你渴慕主的话，对不对？你一天到晚还要听这个人解释圣经，听那个人解释圣经，你渴慕主的话，你翻开圣经读的时候，你就主就给你亮光吗？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在高举什么？今天我们在高举那一块圣所到至圣所中间的幔子，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件翻天覆地的事，就是让这个幔子裂开，不再拦阻人跟神之间的通路。我真的希望很多所谓服侍主的人，所谓圣职人员、圣品人员，天主教是用这个词，基督教用全世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不要成为那块布幔，拦阻神跟人中间可以直接相通的那一个关键。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把这一块布裂开了，我们不要再把它缝起来，不要再把它挂起来。我们跟人之间，我们跟任何弟兄姊妹一样，我们都可以直接到主的面前。我们没有直接到主面前的经验，你就是成为那块幔子，你也不能代替弟兄姊妹，也不能带给弟兄姊妹能够经历到神的什么。反而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直接找神，直接求神，直接让神启示他所读到圣经里面要给他今天生命光景的供应，跟引导他今天生命能够行的道路，让他能够继续的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千万不要成为 弟兄姊妹认识神的那一块布，那块幔，拦阻了弟兄姊妹对神更深刻的认识。最后要交通的一点，今天长一点，今天最后要交通的就是那个约瑟。假如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假如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活在今天的话，被人家骂死，不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父面前也不认他啊，偷偷摸摸做信徒的，是不是啊？你会怎么样？怎么给他骂死了？今天怎么样？记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这边记载，对他没有任何负面的感觉，只是说什么呢？他从前是一个隐藏默默跟随相信耶稣的人，只是等到耶稣断了气死了以后怎么样呢？他觉得他不能不再出面去跟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好好用香膏布把他这个裹好以后怎么样呢？把他安放在一个墓里面。弟兄姊妹，我今天讲的，你我们不要用道理去要求别人，我们要为别人在他的时间愿意为着主做什么而感谢主。我们起低头祷告。